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2月28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罗伯特·雷斯菲尔德博士星期四告诉美国国会，在北加利福尼亚州2月26日确诊了一个没有在已知疫区旅行时和密切接触时的新冠病毒病例后，目前已经对现有的检测标准做出调整。疾控中心早些时候称，这起新增病例可能是首起美国社区传播的案例。美国媒体日前披露说，由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对新冠病毒疑似病例有严格的核酸检测标准，要求患者必须有疫区旅行史或者与感染者有密切接触，因此疾控中心曾经在长达数日内拒绝对这名北加州的这名患者进行核酸检测。雷德菲尔德27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所召开的听证会上说，疾控中心已经更新了指导原则。在听证会上，雷德菲尔德仍然表示，目前美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仍然低，但是他警告说，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美国很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病例。美国国会参议员推出议案，要求政府了解美国医疗产品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并采取措施确保美国医疗物资供应链的安全。参议员霍利星期四推出医疗物资供应链安全法案，要求美国医疗物资生产商与联邦政府及时沟通，共同应对中国疫情对美国医药产品与设备的生产造成的影响，确保医疗物资供应链安全。霍利27日指出，中国新冠病毒疫情导致中国的减国生产药品和医疗设备的关键成分的供应，可能导致美国关键医疗物资出现短缺。美国第七舰队星期四说，美国海军一架 P-8A 海上巡逻机2月17日受到中国海军驱逐舰不安全和不专业的激光照射。第七舰队说，事情发生在关岛以西大约380英里的公海上空。当时这架海神式侦察机是按照国际规章和国际领空运作。中国海军舷号为161的驱逐舰对这架飞机进行了激光照射。第七舰队说，这一行为是不安全和不专业的，而且违反了2014年西太海军论坛会议上达成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而且不符合两国国防部达成的海空安全、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美国海军表示，事件涉及的激光肉眼看不到，被 P-8A 机载传感器发现。武器级激光有可能对海军人员及舰船的飞行系统造成严重伤害。美国海军这架海上巡逻机隶属于部署在日本加守纳空军基地的 VP-45 飞行中队。该中队在美国第七舰队的辖区从事例行的海上巡逻和侦察任务。香港多家媒体报道说，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28日上午在家中被警方逮捕，并带往九龙城警署。据了解，警方这次行动与黎智英涉及去年一次反送中非法集结，以及前年6月在维多利亚公园恐吓一名记者指称有关。民政副召集人陈浩恒表示。除了黎智英之外，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李卓人、杨森已被警方登门逮捕，理由是参与反送中大游行。一名中国公民因从一家美国石油公司窃取了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商业秘密，被判监禁24个月。现年36岁的谭红进拥有美国绿卡。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看美国人怎么过白色圣诞，看看如何说时断时续，还要带你来看最流行的环保产品。
Christmas is my favorite holiday. There's great food, presents, and most importantly, you get the chance to spend time with your family.Talking, watching TV, eating food, and opening presents. To me, that's what Christmas means. Family time.
没错。好了，同学们，我们等会儿呢再来讨论圣诞的传统。现在我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eco-friendly. Eco-friendly is spelled E-C-O, echo, friendly.F-R-I-E-N-D-L-Y. Friendly. Eco-friendly.
Eco-friendly, 有利于环保的。2011年的一项研究显示
47% of travelers will take eco-friendliness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booking a vacation.
47%的游客在预订度假地时都会把旅游区设施是否环保的因素考虑进去。如今环保已经成为一种时尚，除了节水省电、废物再循环使用之外，
Growing your own fruits and vegetables is a great way to be eco-friendly.
自己种水果蔬菜也是环保的好办法。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co-friendly, eco-friendly, eco-friendly.
Being eco-friendly is importantAnd it can be fun, too.
没错 remember bike to work day? People seem to be having a lot of fun. 既保护了环境还能减肥耶。Mike, you should seriously consider doing it more often.
There she is. I was wondering where the real Yang Lin was hiding. At least I can ride a bike, unlike some people I know.
I swear I learned how to ride a bike when I was little, but I only rode on again, off again, and then...The result is not that pret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know how to ride a bike, you will never forget. I'm the walking proof. That's a lie.
Wouldn't that be riding proof?
Oh, gosh.
Okay. You mentioned an interesting term. On again, off again.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7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昨天收到了大学室友寄来的一张生日贺卡，让我感慨万千。一眨眼大学毕业已经好多年了，虽然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但是大家都在为生活奔波，所以每年也只有逢年过节才会互通信息。这倒让我想起了我们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
On again, off againAgain is spelled A-G-A-I-N. On again, off again.
On again, off again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断断续续的，就好像我毕业以后跟大学室友的联络一样。On again, off again, 时断时续。下面例子里的这个远足爱好者打算退出自己的远足俱乐部，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想的。
I'm thinking of dropping out of my hiking club.It's not that I don't like getting out and exploring some of the great trails in the area, but one month there might be an outing every week, then the next there's only one. I'd prefer a schedule of hikes that's not so on again, off again.
我正在考虑是不是要退出远足俱乐部。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跟大家一起去远足，探索这附近很多有意思的山间小道。但是有时候一个月每星期都有活动，下个月却可能只有一次，我真希望俱乐部的远足活动不要这么时断时续。
这倒让我想起了我妹妹的那些男朋友，也许是因为她住在加州，那里的男人更不愿意安定下来吧。她每次交男朋友都是几个月的热度，然后男方就会失去兴趣，但是又藕断丝连，过一段时间又回来给她打电话，让我妹妹十分苦恼。这种 on again, off again, 时断时续的交往方式并不适合他。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m thinking of dropping out of my hiking club. It's not that I don't like getting out and exploring some of the great trails in the area, But 1 month, there might be an outing every week. Then the next, there's only one. I'd prefer a schedule of hikes that's not so on again, off again. The last neighborhood committee never got much done. Perhaps it was because of all the on-again, off-again meetings they had. But now the new leaders get together regularly. As a result, they've been able to improve public safety, organize civic events, and accomplished a lot that's made our area a nicer place to live.
上一届居民委员会什么都没干，也许是因为他们开会太少、太没准日子了吧。新一届负责人走马上任以后，定期开会，结果有效的改善了小区的公共安全，组织了各种活动，还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结果显著改变了我们这片地区的居住环境。这倒让我想起了原来用的那家手机公司，信号特别不稳定，我每次开车出去买东西、办事情，手机的信号总是时断时续，丝毫没有保障。这种情况持续了不到一个月，我就忍无可忍了，换成了现在的这家手机公司。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The last neighborhood committee never got much done. Perhaps it was because of all the on-again, off-again meetings they had. But now, the new leaders get together regularly. As a result, they've been able to improve public safety, organize civic events, and accomplished a lot that's made our area a nicer place to live.
大家猜猜看，这个习惯用语是怎么来的？有些语言学家说， on again, off again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是指那些并不严重的火车事故，因为火车刚刚出现的时候经常会脱离轨道，过一会儿又会自己重新回到轨道上去，因此就有了 on again, off again 的说法。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My contact with my best friends from college is on again, off again. 但是每次我们一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I guess true friendships are like that. They aren't faded by time or distance.
That's true. My best friend is in Australia right now, and last year I visited him during Christmas. Man, it was nice. It was Christmas, but in the summer. We just sat on the beach and enjoyed summer drinks.
Oh yeah, in Australia, Christmas is in the summer. That's intriguing. Well, actually, as long as you're with people you care about, it would be a great Christmas holida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go take a look at how American families celebrate Christmas.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来自中国的雇员 Dana 跟同事 Charlie 聊天，说自己要去美国朋友家过圣诞节。Hey
Charlie, you're from Boston, right?
Yeah, I'm from Newton. It's a suburb of Boston.
I'm going to be visiting your hometown for Christmas.
Really? Boston is beautiful at Christmas time. Maybe you'll get to experience a real white Christmas. Are you going there for business?
Actually, I was invited by an old friend of mine. He was an exchange student in Beijing in the 1980s. We've known each other for over 20 years now.
Dana 要到 Charlie的 hometown 家乡 Boston 去过圣诞节。波士顿是美国东北部的大城市，冬天经常下大雪，所以 Charlie 说，
Maybe you'll get to experience a real white Christmas.
没准你能体验一下真正的白色圣诞节呢。 Dana 说自己不是去波士顿出差， not for business， 而是去看一个认识很久的老朋友。
I see, so you're going to hang out with your friend for the holidays.
Yes, but I'm a little nervous.
Why would you be nervous?
Because I'm going to be staying with his family. I've never experienced an American Christmas. What if I say or do the wrong thing?
Oh, there'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Christmas is a time of goodwill. People are supposed to forget about any differences and be nice to each other. Everyone is usually in a really good mood.
跟老朋友 hang out 一块儿过节，为什么还会紧张呢？原来 Dana 担心自己不了解过圣诞节的风俗，会说错话或是做错事。 Charlie 安慰他说没什么可担心的，因为
Christmas is a time of goodwill，
圣诞节是展现友好的时候，大家一般心情都很愉快平和。
Everyone is usually in a really good mood。
So give me a basic rundown. What are the Christmas traditions?
Each family is different, but basically you just go with the flow. If your friend's family is religious, they might go to church on Christmas Eve or Christmas morning.
I've never attended a church service before.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The singing and music can be quite beautiful. But many American families just hang around the home on Christmas, talking, watching TV, eating food, and opening presents.
Dana 让 Charlie 给他简单的讲讲美国人过圣诞节都有哪些传统。 A basic rundown of the Christmas traditions， 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教徒一般圣诞前夜或是圣诞节早上会去教堂，但是很多美国家庭就待在家里聊天、看电视、吃东西、拆礼物。他建议 Dana
Basically you just go with the flow，
客随主便就对了。美国人过圣诞还有哪些传统呢？我们下星期继续听。
Dana 请 Charlie 给他 a basic rundown of the Christmas traditions， 简介圣诞节的传统。Charlie 说 Christmas is a time of goodwill， 是大家展现友好的时候，除了去教堂就是家人在家团聚。Basically, you just go with the flow. 客随主便就对了。
True. I invited some of my Chinese friends to my parents' house for Christmas when I was in college. It was so much fun introducing them to all my family's Christmas traditions.
Yeah, I think Christmas is the toughest time for me during the year since I always miss my family so much.
Aww. Well, if you're up to it,You can join my family for Christmas this year.
Oh, that's so nice of you. 一言为定。Let's keep listening to Charlie and learn more about Christmas traditions.
礼节美语。
来自中国的雇员 Dana 跟同事 Charlie 聊天，说自己要去美国朋友家过圣诞节，请 Charlie 给他讲讲美国人过圣诞节的习俗。
Would you say Christmas is the most popular American holiday?
Definitely. It's a really big deal. Most people don't work on that day, and if you ask someone to work, you have to pay them a lot of overtime.
Should I bring presents for all of his family members?
That's probably not necessary, because you're a guest. You could bring a small souvenir or something from China for them. But one tradition is to bring a nice bottle of wine.
圣诞节是美国的重要节日 ，Charlie 说
，It's a really big deal.
意思是说，圣诞节确实非常重要，大家都放假，让人加班得付很多加班费。
You have to pay them a lot of overtime.
Overtime 是加班费的意思。去朋友家过圣诞节，要给每个人都买礼物吗 ？Charlie 认为不用，只要带个中国纪念品就行了。但是美国人去朋友家做客有带葡萄酒的传统。
Is there a lot of drinking during Christmas?
It depends on the family, but I'd say most people probably do enjoy alcoholic drinks. Have you ever tried eggnog?
No, what's that?
It's an alcoholic drink that sort of tastes like egg custard. It's sweet and warm and perfect for the cold winter season.
Sounds delightful. What's the traditional menu?
Charlie 说美国人过圣诞节。
Most people do enjoy alcoholic drinks.
大多数人都喜欢喝一杯。其中一种很普遍的酒精饮料叫 eggnog.
Eggnog is spelled E-G-G-N-O-G, eggnog.
这种饮料味道甜甜的，温温的，适合天气冷的时候喝。那圣诞节还有什么传统的菜肴吗？
Probably roast chicken. During Thanksgiving, most people eat turkey. Actually, we Americans eat way too much food during the holiday season. When New Year comes around, everybody makes a resolution to lose weight.
Are there any fireworks or any kind of public events?
Not really. Usually in the town center, there's a huge Christmas tree. All the streets are lined with Christmas lights. It's really quite pretty.
查理说，圣诞节很多家庭会吃烤鸡。他还说，美国人过节总会吃很多的东西。
We Americans eat way too much food during the holiday season.
所以新年一到，大家都会立志减肥。
When New Year comes around, everybody makes a resolution to lose weight.
Charlie 还说，美国人过圣诞节一般不放烟火，但是市中心往往会有一棵特别高大的圣诞树，街道两边也都是圣诞节的彩灯，充满节日气氛。美国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庆祝圣诞节呢？我们下星期继续听。
That's true. I always overeat at Christmas.
You sure you only overeat at Christmas?
You.
kidding. Yeah, things are the same in China. 春节七天猛吃,春节后呢,开始减肥。
That's the holiday spirit. Calories don't count on Thanksgiving or Christmas.
Exactly. All right, let's move on with our class.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virus. Virus is spelled V-I-R-U-S, virus.
Virus, 病毒.
The head of the WHO warned the world of a new virus named MERS-CoV, which is found in Saudi Arabia.
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对一种在沙特阿拉伯发现的病毒向全世界提出警告。这种新病毒被命名为 MERS-CoV 病毒。
The WHO has yet to learn how the new virus spread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prevent infections.
世界卫生组织尚未研究出这种新病毒的传播方式，这就给预防传染增加了难度。
The WHO is calling on all nations of the world to pull together their resources to study and tackle this new virus.
世界卫生组织呼吁世界各国集合资源，共同研究征服这种新病毒。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virus.
That's why I choose to use a Mac. Since there are so few viruses for Macs, I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getting stolen.
Identity theft is a big deal these days. You can't be overly careful when you use online banking.
Exactly. The internet is so convenient because it has tons of information on tap.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makes us more vulnerable to hackers.
And you just mentioned the idiom for our next segment, on tap.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8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上个周末特别热，我不得不把夏天的短裤和凉鞋全都找出来穿上。天气预报说，这段时间会有一股暖气流北上，所以会一直晴朗炎热。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
On tap. Tap is spelled T-A-P. On tap.
Tap 有水龙头的意思 ，on tap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可以随时使用的，就像刚才说的，上周末一直晴朗无云
，with lots of sunny weather on tap，
我充分享受了户外活动的乐趣，又收拾花园，又去钓鱼，还和朋友在公园里野餐。下面这个例子里有一群志愿工作者为了一项有意义的事业而走到了一起，让我们听听他们都做了些什么。
When members of our church suggested holding an amateur talent show to raise money for charity, many of us were skeptical. But we were soon overwhelmed by all the people who volunteered, from singers to musicians, magicians to jugglers. Looking at all the performers we now have on tap, we could put on two shows.
我们教会有教友建议可以举办一次业余才艺表演，为慈善事业集资。当时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谁知道后来居然有很多人表示愿意参加，包括歌唱家、音乐家、魔术师和杂耍艺人，让我们应接不暇。现在已经有的这些表演者足以组织两台演出了。
我妹妹住的地方不久以前遭水灾，附近很多人都赶去救灾。
There was no shortage of help on tap.
前来帮忙的人源源不断，让那个城镇没有蒙受严重的损失。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hen members of our church suggested holding an amateur talent show to raise money for charity, many of us were skeptical. But we were soon overwhelmed by all the people who volunteered, from singers to musicians, magicians to jugglers. Looking at all the performers we now have on tap, we could put on two shows. The website I created for my local library has been a great success. Finally, patrons are linked to a variety of services, can locate and reserve books and other resources, and learn about sponsored events. They appreciate having so much information on tap. It's all readily available with just a few clicks of the mouse.
我替本地图书馆设计的这个网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用户们终于可以通过网站得到一系列的服务了，包括查找资料、预订图书等等，还可以了解图书馆举办的一些活动，随时能得到这么丰富的信息，让他们非常满意。只要点击几下鼠标，就能找到所有想要得到的信息了。也许我表姐应该办这个网站。
她虽然是一名很出色的艺术家，但却没有多少固定的客户。She
doesn't have many clients on tap.
我想，如果她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推销自己，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好，我们再来听一听上面那个例句。The
website I created for my local library has been a great success. Finally, patrons are linked to a variety of services. Can locate and reserve books and other resources, and learn about sponsored events. They appreciate having so much information on tap. It's all readily available with just a few clicks of the mouse.
On tap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是19世纪中叶出现的，指某种饮料，比如说啤酒，可以随时从酒桶里倒出来。凡是我们的忠实听众都知道。 虽然我不能提前预告下次要教的习惯用语，但是大家不用担心。We
have plenty of words and idioms on tap.
没错，我们有足够多的习惯用语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Ugh, I wish my parents didn't have so much good food on tap during the holidays.
I'm sure they wish you wouldn't eat all their food during the holidays.
What? Younglin, you finally had the last laugh!
Of course!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把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Yo，怎么了，老同学？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真的？什么时候播出？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1、2、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 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
美国疾病与控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博士星期四2月27日告诉美国国会，在北加利福尼亚州2月26日确诊了一个没有已知疫区旅行史和密切接触史的新冠病毒病例之后，目前已经对现有的检测标准做出了调整。疾控中心早些时候称，这起新增病例有可能是首起美国社区传播的案例。美国媒体在此之前披露说，由于美国疾控中心对新冠病毒疑似病例有严格的核酸测试标准，要求患者必须有疫区旅行史或者与感染者有密切接触，因此疾控中心曾经在长达数日内拒绝对北加州的这名患者进行核酸检测。雷德菲尔德27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上说，疾控中心已经更新了指导原则。他在听证会上表示，目前美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仍低，但是他警告说，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美国很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病例。美国国会参议员推出议案，要求了解政府了解美国医疗产品对中国的依赖，并采取措施确保美国医疗物资供应链安全。参议员霍利星期四推出医疗物资供应链安全法案，要求美国医疗物资生产商与联邦政府及时沟通，共同应对中国疫情对美国医疗产品与设备的生产造成的影响，确保医疗物资供应链的安全。霍利指出，新冠病毒疫情导致中国工厂减产，直接影响到美国生产药品和医疗设备的关键成分的供应，可能导致美国关键医疗物资的短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星期四说，美国海军一架 P-8A 海上巡逻机2月17日受到中国海军驱逐舰不安全和不专业的激光照射。第七舰队说，事件发生在关岛以西大约380英里的公海上，当时这架海神制侦察机是按照国际规则和在国际空域运作。中国海军舷号为161的驱逐舰对这架飞机进行了激光照射。第七舰队表示，这一行为是不安全和不专业的，而且违反了2014年西太海军论坛会议达成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而且不符合两国国防部达成的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美国海军表示，事件涉及的激光肉眼看不到，被 P-8A 的机载传感器发现。激光武器级激光有可能对海空人员以及舰船的飞行系统造成严重的伤害。香港多家媒体报道说，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2月28日上午在家中被警方逮捕，并带往九龙城警署。据了解，警方这次行动与黎智英涉及去年一次反送中非法集结，以及前年6月在维多利亚公园恐吓一名记者有关。民政副召集人陈浩源表示，除了黎智英之外，泛民主派前立法议员李卓人、杨森也被警方登门逮捕，理由是参与去年9831反送中大游行。一名中国公民因为从美国一家石油公司窃取了价值10亿美元的商业秘密，被判监禁24个月。现年36岁的谭洪进拥有美国绿卡，曾在菲利普斯66石油公司从事下一代电池技术的研发工作。美国联邦地区法官弗雷泽尔判处他向其前雇主支付15万美元的赔偿金，以及刑满后监督3年。美国司法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司法部将严格追究这类犯罪行为。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2月27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过去几天，新冠病毒在世界多个国家爆发式扩散，如何防控疫情成为当下各国的一大考验。谁能做得更好？是民主国家，还是像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中国官员说，只有在中国，只有在习近平领导下，才能有效管控疫情。中国动用举国体制，封城、封路、建立医院、输送人员物资，效率确实惊人。但是政治力量超过医疗专业，言论不自由，信息不公开，也导致疫情对外快速的扩散。相比之下，民主国家面对疫情来袭，有哪些优势和劣势？能够比中国更好的控制疫情吗？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深入探讨。第一位是在纽约的纽约执业律师李静静。李律师您好，欢迎您。
啊，你好，主持人。
您好。第二位呢，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刘先生您好，欢迎您。
啊，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852-3001-7560。另外呢，在台湾的观众朋友呢，请您拨打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30017560。您也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要先请教我们在纽约的李静静律师哦，李律师，早在这个疫情刚刚爆发之初，是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中国网友，他在网上发出这样的一个质疑，他就说这个病毒、这个疫情如果发生在其他的国家，他们就能控制的比中国还要好吗？那我们现在看到疫情已经对外扩散了，您怎么样看？您怎么样来回应他们的这种问题呢？
不能够完全回答问题，因为还没有像中国这样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讲的现代的条件哈，说是西方社会在处理这类事情，至少在早期的这个防控，在向公众的这种透露情况。就是公开化、透明化这个方面，一定会比中国做得更好。在这种情况下，它病毒呢，这次的武汉的肺炎、新冠，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在全世界爆发，特别是在武汉的这样的爆发情况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所以我的结论是这样：先武汉，你才谈到世界；那先谈谈中国，你才能知道这个它的差别。那中国的情况叫做，病毒虽然不是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政府给创造出来的，但是这个疫情，冠状病毒的疫情可是中国共产党他防治不力而造成的，这个责任他们是跑不掉的。
是，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刘梦熊先生来谈一谈呢、啊，这个刚刚这个李律师说疫情这是中国政府造出来的，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官方还有官媒一再的强调，这个中国方面在防疫、在控制疫情方面，是非常有效率的。就在昨天，中国的新任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他还说到了，他说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这是疫情的疫当中，我们用中国速度为世界防疫争取宝贵时间，用中国力量筑牢控制疫情蔓延的防线，用中国实践来为世界防疫树立了新的标杆。您怎么样看中国政府到现在为止他们的说法，中国这种举国体制至今他所做的一些回应呢？
我觉得那个外交部发言人他的这个讲法就是闻过西非，拒绝反思。因为讲那个速度讲效率，按理第一个这个新冠病毒的肺炎，它的确诊个案是12月1号，也就是说从这个12月1号到那个1月20号，钟南山院士出面确认肯定人传人，中间整整啊耽误了50天。这个时候呢，疫情已经是一发不可收拾，距离武汉封城啊只有3天。 到了1月23号武汉封城的时候啊，武汉外流的人员从1月10号春运开始，已经整整跑出来500多万人，流向全中国，甚至是流向那个海外。如果讲那个这个速度啊，讲那个效率，为什么这个讯息的公开没有这个速度，没有效率？相反呢，还在过程当中那个隐瞒疫情，那个封锁消息，打压那些吹哨人，把他们那个这个动用中央电视台啊、省级的电视台啊造舆论，是说他们是这个造谣者，所以就是说来还粉饰太平。我们看到这个体制啊，他就是把政权的安全、政治安全凌驾那个民生，凌驾了人民的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什么呢？因为你看1月6号到1月10号，武汉市的人大政协两会召开，1月11号到1月17号呢，就是湖北省的人大政协两会召开。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武汉的卫健委一直发布消息啊，那个维持41个确诊个案啊，没有这个新增的个案。其实那个时候啊，那个疫情的扩散啊，那个已经传染了，已经那个有一个病人已经是传染到那个7个那个医务人员，接的是严重的事例。结果呢，还是采取一种保密再保密接种那个类似17年前SARS疫症的时候来讲呢，那种的这个隐瞒那个真相啊、封锁消息，还是采取这个做法。所以这就是体制的弊端暴露无疑啊、在这个防疫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的，谢谢刘先生。那么稍后回来，我们再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在电话线上现在已经有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们的意见和看法，我们就先来接听第一位，这是来自罗马尼亚的一位戚先生。戚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请说。
你好，我认为这个民主体制啊，在自由的声音下肯定会能够更好的控制疫情的。因为你比如说在这个今天罗马尼亚总理就是恳求记者不要这个过分的夸大这个疫情影响国家经济，但是自由声音下的记者肯定是要如实的发表这个声音的，他们不可能受任何政治条件的控制的。还有我想说一个，就是党魁这包子现在不是捐款的嘛，其实我挺喜欢他这个捐款这个制度的。因为首先包子他捐多少个亿是多还是少啊，再一个他们体制内这些人的钱肯定是不干净的。喂，听得到吧？啊，
哎，听得到。
体制内的钱是不干净的啊，这些人，他们这个钱本身如果拿出来，再用在这个不干净的体制上，这个肯定也是，就是应该对于国于民应该还是好事吧。所以说我喜欢他们这个体制人民捐款，但是不要强加在老百姓的头上。
嗯，好，谢谢您。
老百姓辛辛苦苦的挣饼钱，每天他们。啊，
好，谢谢你，
谢谢
罗马的戚先生，罗马尼亚的戚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几位来自中国的观众朋友。下面这一位是来自北京的李先生，您好，请说。
嗯，您好，关于这个言论自由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如果在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的话，对言论自由就是没有，如果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对言论自由的保护，那么在中国永远都实现不了言论自由。那么说到这个关于这种民主体制和这个集权体制，它对于抗疫的这个结果到底是怎么样，现在谁也没有办法猜。我要说的一点就是，你疫情现在全球这样的爆发，不就是你所谓的中国的这种制度优越，以中国的这种所谓的中国速度在爆发吗？我在大陆生活的这几十年，我有一个深深的感触，那就是我生活当中所有的不方便都是你那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造出来的恶造出来的。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谢谢。
好，谢谢您，北京李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北京的朱先生，然后就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朱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啊，您好，我正在看你们这期节目，你们这个标题啊说的这个专制政权和西方民主政权对这个瘟疫时期会哪个会做得挺好，其实这个没有可比较可言， 因为文明和不文明的两个主体，它怎么能够比较呢？
嗯，
是吧？西方的民主宪政国家，他会抓记者，会吗？显然不会。那么中国发生什么，大家都在看着，都看到了，是吧？说这个没有任何可比较可言。
好，
那么我特别感慨要说也一句话，近100年来，从清朝道光皇帝后和末期，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所谓的被卖猪仔刀卖到贩卖到欧洲西美国西方国家去的，号称全世界有海外华人5000多万。
很抱歉，北京的朱先生，因为您的这个线路有些问题了，我们可能听不太清楚，越到后面就越不清楚了。我们刚刚听到了您的这个首要的一些建议啊，谢谢您。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我想接下来请李静静律师来跟我们谈谈。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刘梦熊先生的看法，还有几位观众朋友，那么甚至也有观众朋友说，中国的这种所谓集中做大事，其实就是让人民极为的不方便，甚至很多人说在这次疫情下的人道危机。而朱先生则说呢，民主与专制，谁抗疫抗得做得最好，这个是根本是没有办法来相比的。您怎么样来看这些观众朋友他们的看法？
我觉得他们表达的都是正确的。刘先生刚才讲的，刘梦熊先生讲的很好。我呢现在借用那个机会把我的一些想法来说一下。我觉得呢，第一个来讲，在这个社会治理包括面对的这样疫情的情况下，我们总会出现三种权威。我们是三种权威，第一种是职业的，在这个疫情过程发生当中，就是医学方面的、防疫方面的这个专业的这种权威，叫做职业方面的权威、专业权威。就是卫健委这个系统，他所能掌握的这个下面的医生们，他们怎么样？就是控制委员会，他们怎么样？疾病控制中心叫 CDC， 他们的反应如何？他们应该怎么做？这是一个职业、专业权威的问题。第二个来讲，他们遇到情况以后，根据法律规定，中国的法律规定，那么，这个行政部门应该采取什么措施？第三个呢，就是在行政部门之后的政治力量，发挥什么作用？行政背后的政治力量呢？这点我们要比较一下西方和中国的不一样。那么行政部门的背后的力量呢，是在西方是投票权，就是民众呢通过这个投票和言论自由来表达他们的观点，来影响这个行政，这是一种西方的政治权。那么中国的政治权直接的这个共产党，它是在有一个和政府还要高于的一个直接的这个指挥机构和权力机构的作用，就是所谓共产党。那么现在情况，这个政治权就是表现在习近平头上。习近平真正的来讲，在这次讲我亲自指挥，我亲自组织两句话出来的时候，他其实是违法的，因为你是国家主席，国家主席在宪法上并没有赋予他这么多权利。你去看看宪法，是吧？他根本不应该由他来亲自指挥的，啊，这是本来政府各级部门、各级地方政府让他们去负责任的事情。为什么国家去亲自来做这个事情，而且没做好？这是另一码事情。宪法没有规定国家主席的这个职位，他其实是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这个名义在后来，而且现在走上台前来直接指挥，违反宪法。那么这三个权威他处理的不好，在中国处理的不好，就导致了整个这个中国今天所谓武汉新冠病毒、武汉这个新不明肺炎，当初的不明肺炎爆发到全世界来，这是他的这个三个权威是错失的地方，也是这三个中国的三个权威不协调所造成的恶果。那么我们可以看中国在当初以及在这个疫情爆发的初期这两个阶段是看得最清楚的。那么他们是不是应该比想象的或者比法律规定的和人们的期待做得更好呢？我们分析了分析这两个阶段的状态，应当是他们做得更好。因为第一个，中国有现行的法律。第二个呢，中国有2003年非典的治疗、非典和防御之典的经验，那么在两个基础之上，一个有法律，一个有经验基础上，那中国当局就应该做得更好。首先讲，他应该发挥这个专业的这种人士的作用。那么当专业人士这个一当在2003年非典事件以后， 中国呢建立了很强大的一套系统的这样一种专业的这种对疫情的监视汇报，以及这个行政部门的这个处置和指挥一系列法律规定，这里有中国的这个叫防控法。第二个来讲呢，国务院有一个公共卫生的事件的突发事件的规则或者规章，这两个法律和法规加在一起，已经把中国的整个的防御的体制安排好好的。如果按照这样一个规定来做，那么不会这个发生今天武汉疫情肆虐的状态。
所以
这两个法律就。
所以李律师，对您刚刚提到的，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架构，它其实所有的硬件条件都具备了，但是中国这次却没有办法让疫情得到控制，得到合理的控制，而向外界来扩散。也有很多人说，这就是因为政治力量，您刚刚提到的政治力量超越了专业，超越了这个法律的架构。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中国卫健委的这位专家钟南山先生，他还说到，他说现在这个病毒的起源点未必不一定就是在中国，这个说法引起了这个很多人的哗然。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这个医生说到，如果我得了这个新冠病毒，我希望能够在中国得到治疗。所以当很多的这个医疗专家他们的这个看法，您觉得是不是政治力量的影响导致了这样的一种在医学界的这些权威有这样的一些表述呢？李律师，请您谈一谈。
这是很明显的，他们那种说法，他们这种说法实际上有很大的背后的一种政治力量推动他们这么去说。那么至于怎么推动，我们不知道。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这样的说法呢，完全是被一种政治力量所驱使。那么他说话也是一种很荒唐的，他是那他去住哪个医院，他说他在中国治疗，一个外国专家他当然可以在中国找最好的条件去治疗。我们把它放到武汉一个医院去，我们把它放到这个一个没有病房的情况很严，就是放到一个走道里，就像我们武汉碰到的这样一个艰难困苦的时候，他们连那个病房都没有，那他们就在那个走道里去住治疗吗？所以这些医生说话就是都是就是说不负责任的。
好的，
对吧？你作为一个专家你可以治疗的好，你作为一个专家我们跟高官病房一样，就像习近平如果得病呢，当然是最好的办法来治疗。可是我把你放到武汉市一个传染病医院走廊去治疗，他能够治疗的好吗？所以这种人说话不负责任就在这个地方。
好，我们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等候，然后稍后再请刘孟雄先生谈谈他的看法。接下来这位观众朋友呢是来自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今天话题这个不是理论问题，现在是现实的课题啊。中国和韩国、日本、台湾、美国的比较，这个东西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吧？习近平做出两个比较大的决定，一个是武汉封城和应收尽收，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我要求习主席到武汉是因为封城导致了大量的民生危机，甚至有可能出现已经出现类似那个解放战争时期长春围困战的情景，大量的病人和医院在网上求助，这个问题本来就是叫具体的第一负责人习主席来负责，你来调配来运筹帷幄是吧？
好的，
这次的疫情主要爆发前期主要责任应该是湖北省委书记蒋兆良，背后的凶手是稳定压倒一切的维稳体制，但是我觉得目前来讲就后期的处理还是相当好的。我还有一个要求，
谢谢您浙江的庄先生，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到下一位观众朋友，这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民主体制它也有它的弊端，它现在美国之所以就是它武力强大和这个科技能力强大，它一旦失去了这个优势啊，它一定会内斗，而且它这个权力，这个各省之间啊相互权力较大，就会产生诸侯割据。只是它现在还没有发生，我们一旦有了这个优势，必将超越美国。中国有自己的问题所在，但是只是你们的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
好，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喂，您好。
您好。
喂。
哎，你好啊，我呢想看到今天讨论的题目呢，我想表达我一个什么观点呢？就是说，民主国家比中国能更好的控制疫情，从过程和制度上、方式上面，我想它肯定是好的。但是呢，结果产生的是怎么样？说老实话，这个疫情不是人为控制，甚至于什么，大家都是面对，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都是不可预测的。但是有一点，民主国家的它的政权来源全部是公民的选票，所以政府的一切出发点，它肯定是以人民的生命，所有一切为基础，这个为根本的一个出发点。但是呢，中共呢，它不管怎么控制数字啊，到最终啊，数字啊，死亡啊，损失数字怎么样，但是它的一切的出发点，它的政权所有的事物出发点是保证政权的稳定，以维稳的思想，从疫情发展到现在，所有的思路全世界人民都看到，都是以维稳为出发点，不是以人民的生命为出发点。所以说呢，即不排除有些例如西方的所谓的民主国家，由于它的经济啊各方面啊措施啊，甚至于疫情爆发的阶段性爆发的速度啊，甚至于造成的损伤，可能数字上理论，也就是从中共假的数字来说，可能会比中共的数字甚至于反映出还恶劣一点，但是并不能就说就代表了民主国家就不比中国的控制的好。
好的，谢谢您，澳大利亚的吴先生，谢谢您的来电。接下来我就想回到我们的现场，我想先请刘孟雄先生来谈一谈。刚刚几位观众朋友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刚刚这位吴先生他也说，即便这个结果显示民主国家的抗疫的这个结果或许没有中国的这个成绩优异，但是呢，民主制度的这种政权它是由公民投票，所以必须要对民众负责。在这里呢，刘先生，我想引述有一位中国网友，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民主国家控制的好不好不一定，但是他会尽量把每一个人当人看，就好像中国的经济也可以很牛，甚至超过民主国家，但这都是靠割韭菜换来的。所以换句话说，民主在疫情的面前它不是万金油，它没有办法来解除这个疫情所带来的威胁与恐吓。那么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谁能更好的应变，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我想刘孟雄先生，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您的看法又是如何？
我的看法是事实胜于雄辩。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的 GDP 增长了240倍，但是同期，到2018年为止啊，就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医院的数量只增加了3.55倍，在这个2018年，中国的 GDP 已经达到90万亿。但是对公共卫生的投入啊，只占 GDP 的1.7%，在全世界排名啊是145以外，所以呢，这个对公共卫生的那个系统的基础建设，从这里啊就看得到来讲了，一个政权，它究竟是把政权的安全、政治安全来讲了，它凌驾于人民的那个生命和安全了。就从这个数字里头，我们看得到这个体制的这个弊端。
嗯，
同样来讲，就是说，我们如果一个民主的体制，官吏是由人民民主选举出来的，他当然是要对人民负责，以人民为中心。但是中国是的官吏的委任是上级说你行，不行也行；上级说你不行，行也不行。这个体制造成的嘛？你看湖北省一省之长的王晓东。记者招待会里头讲到口罩的那个产量的问题，一会儿又说108亿个，一会儿又说是18亿个，一会儿又说108万个，那么贻笑大方。所以这些官吏如果是民主选举的话，根本就不会来管制一个5600万人的大省来做一省之长的嘛。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啊，中国一定要从这次的武汉的这个疫症啊要反思。必定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好的，
要落实宪法第35条的言论自由，要实现宪法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利归于人民。
好，谢谢刘孟雄先生，抱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切断你了。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刘孟雄先生以及李静静律师今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的参与，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